美国商务部负责通讯和信息事务的助理部长艾伦·戴维森在出席当日举行的美国互联网治理论坛的年会的时候表示，美国正是密切关注着这些挑战。他说他们必须敏锐地洞察到那些通常是来自威权政府的威胁。美中之间的全球互联网管理模式之争由来已久，但是最近的一系列迹象显示，两国各自倡导的自由开放和主权模式之争可能会更趋激烈。中国最近将一个国内年度网络论坛升级为国际组织，名称一字未改。已经举办了八年的世界互联网大会上个星期再次举行了世界互联网大会成立大会，不过此时的大会已经更加名副其实。至于肩负有建立国际网络组织章程，彰显中国在国际网络空间治理体系建设中大国担当的重任。同样是在上个星期，美国一份研究报告对全球网络的现状及发展前景提出严重警告，称美国旨在促进自由和开放互联网的政策乏善可陈，中国等威权政府已经在加紧部署美国网络治理模式的替代方案。颇具影响力的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在上个星期的报告之中悲观地预计，开放安全和可靠的乌托邦式的全球网络愿景不单止目前看来并不成功，未来亦都不太可能实现。中国并没有公布世界互联网大会创始成员的名单，亦都没有签署组织宪章，但是官方新华社报道称，初始会员包括来自六大洲近20个国家的机构、组织、企业和个人，其中甚至享誉全球的互联网领军企业、威权行业机构，甚至互联网名人堂入选者。这些是中国提高它在全球的网络空间治理话语权的一次尝试。德国智库麦卡托中国研究所的黎贝卡·阿尔切萨蒂话，一位中国问题专家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说，世界互联网大会自从2014年开始举办以来并不是很成功，很少吸引到国际上重要的参与者。上一次有外国大公司首席执行官到场出席会议还是五年前的事，当时苹果的库克和谷歌的桑达皮查伊曾经到乌镇捧场。阿尔切萨蒂指出，除了意识到极需提振这个平台之外，北京还看到了民主国家正是加强网络空间民主模式的建设，因此中国在这个时候将世界互联网大会推向国际制度化，时机并非巧合。今年4月在美国的倡议之下，60多个国家签署了一份互联网未来发展宣言，承诺致力于民主价值观，促进全球网络空间的民主和以人为本的愿景。这份宣言被普遍认为是针对互联网治理领域中来自中俄的替代的模式。此外，美国参议院已经高票通过美国创新与竞争法，指出中国通过政府在互联网治理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等手段推动它非自由的政治和社会政策。该法案敦促政府采取促进和鼓励开放、可靠和安全以及多利益由关方的网络治理模式。阿尔切萨蒂话，所以他目前认为北京看到了民主国家加紧为网络空间建立民主模式，而不是中国认为的符合其利益的模式，所以他认为这些在一定程度上面是一种的反攻。香港大学新闻及传媒研究中心的中国传媒研究计划说，这个组织很可能会成为中国在网络空间相关议题上面在国际拓展影响力的一个永久焦点平台。该组织上星期的一篇分析指出，该组织中将挤满来自中国互联网行业的管理人员和专家，但是亦都会有一些不明真相的外国面孔、一些技术老板和专家参与必要的游说，因为他们不能够忽视如此巨大的市场。中国传媒研究计划编辑班志远对美国之音说，好似世界互联网大会这样的组织的重点将会是继续推动更定期的拉关系和建立各种的联系。 目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中的两种基本理念大有针锋相对之势，一种是美国为代表的基于自由价值观的多利益由官方的模式，另一种是中国所倡导的基于网络空间主权属性的由国家政府控制的多边主义治理模式。在多利益由官方模式之下，政府虽有发言权，但是业界、学术界、研究人员和民间社会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治理应当主要依托政府之外的行为体。而中国等国家就倡导多边主义，主张网络空间具有主权属性，认为国家政府应当是网络空间治理的主导者。中国的主张认为，目前全球网络空间治理处在无政府状态，各类风险和威胁日益增长，国际社会迫切需要建立起一套与国家安全及经济社会利益相契合的国际治理的体系。此外，中国强调并未将多边主义以及多利益由官方模式绝对对立。中国早在2010年首次提出网络主权概念之后，多年来一直希望这个概念能够写成国际法，将目前的陆地和海洋主权观念延伸到网络空间。与美国以及其民主伙伴以及盟友不同，中国将互联网视为国家权力而非人民力量的工具。布鲁金斯学会人工智能和新兴科技创意主任杰西卡·布兰特对美国之音说，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戴维森星期四说，多利益由官方模式终将胜出。他透露说，美国一直在度与其他政府进行定期对话，努力争取有更多的国家签署互联网未来发展宣言。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科技与社会项目主任希拉贾萨洛夫在回复美国之音的一封电子邮件之中说，无论是福抑或是祸，各国正是认识到无国界的互联网可能会削弱其控制公民接触信息的权力。他说，不单单是中国急于要控制互联网信息传播，正如他们在俄乌战争之中看到的这样，确保公民对世界的看法和政府一致，对各国来说变得至关重要。互联网主权使到这种控制成为可能。分析人士指出，目前互联网确实存在着安全威胁严重、少数大公司影响力过大等的弊端。联合国负责国际信息通讯技术事务的最重要的国际组织国际电讯联盟 ITU 将会在9月召开代表大会，为未来几年的数字化转型制定方向。议程包括全球无线电频谱分配、为信息和通讯技术 ICT 网络和服务制定全球技术标准。来自中国的赵厚伦已经担任国际电联最高领导人长达8年。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星期四的一篇报道说，赵厚伦领导了操纵互联网以及 5G 移动技术和治理的努力。报道援引前国土安全部负责政策的副助理部长保罗·罗森维格，他说，多年来他们一直在争取控制国际电联，并且越来越成功。他们或多或少地赢得了 5G 和 6G 标准制定之争，但尚未赢得正式控制网络的公开博弈。国际电联主管全球无线电频率、卫星轨道和编号容量的分配，包括批准通讯网络标准。到目前为止，该联合国下属机构尚未在涉及国际网络治理的问题上面作出重大的决定，但不同成员国近年来一直不断提出各种的提议，其中包括中国电信巨头华为曾经向该组织提出了一份全新的网络架构 NewIP。该架构旨在在2030年取代现行的美国两位科学家发明的网络传输协议 TCP/IP。 美国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指出，华为通过新架构、新协议来到构建新的 IP 网络，旨在通过加入内置安全机制来到对互联网寻址实现政府控制。他们认为，尽管该提案被拒绝，但是华为的提议会改头换面，再次提上日程。 布魯金斯學會的布蘭特說，中國正是推進由政府控制的互聯網未來願景，這些是一種以犧牲言論自由和隱私為代價推進審查和監視的願景，就是這個願景令到北京得以安全地在世界上推動反自由主義。在不久即將召開的國際電聯代表大會上面，屆時193個成員國還將會選舉新任秘書長，目前有兩位候選人，一位來自中國，一位來自俄羅斯。俄羅斯是國際電訊聯盟的創始國之一，但從未有代表擔任過這個國際組織的負責人。美國商務部官員戴維森星期四說，這次選舉是推動美國建立全球開放互聯網的目標至關重要。美國出於在全球推廣開放安全可靠的互聯網的原因，而支持前商務部官員現任國際電聯電訊發展局局長多林帕格丹馬丁接任趙厚倫。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辦事處最近一篇報告顯示，世界各地發生的政府關停網絡事件遠遠多於大眾的想像。這份上個月底發布的報告說，近年來在全球範圍之內所有區域都發生過多次關停互聯網的情況，其中大多數發生在亞洲和非洲。報告又說，2016年至2021年期間，有74個國家總共發生了931宗關閉事件。據布魯金斯學會今年2月的一篇報告，目前已經有多達數十個國家制定了有關數據必須本地化的法律，要求將公民的數據存儲在國內，令跨境數據流動面臨威脅。網絡連接所必須的硬件設備、路由器通過邊界網關協議來到分發網絡訊息。布魯金斯學會的專家指出，中國、伊朗、俄羅斯等國的電訊公司不斷劫持相當於互聯網流量 GPS 的邊界網關協議 BGP， 將大量全球互聯網流量誤導通過它的邊界，以便對這些流量進行攔截。外交關係委員會專家組的報告注意到，在斷網的國家之中，甚至包括民主國家，指出印度是世界上最大的民主國家，亦都是關閉互聯網最多的國家之一。2019年和2020年，印度官員暫停互聯網的次數多達164次。印度亦都不在美國國務院公布的互聯網未來發展宣言夥伴國之內。報告又說，北京至少30個國家或者地區舉行了有關它的互聯網控制模式的研討會，分享中國的技術和經驗。坦桑尼亞就模仿中國通過了類似於網絡安全法，埃及、老窩、巴基斯坦、烏干達、越南和津巴布韋都已經提議或者通過了類似的封鎖網站的立法、實名制註冊、數據共享和內容刪除等頗具中國特色的法規。中國深知信息技術日益成為重塑世界競爭格局的重要的力量，在下一代的通訊設施方面，中國已經建成了全球規模最大的 5G 網絡。此外，中國自稱它的網際協議第六版基礎設施規模已經全球領先。人工智能網被認為是未來發展的必然的趨勢，中國目前已經制定出國際上面第一個將網絡基礎架構和人類特性相結合的類人網的框架的國際標準，並已經在今年初經由國際電聯正式對外發布了該標準的正式文本。目前美國寬大的定義僅為下載每秒25兆比特，相比之下，據中國通訊標準化協會寬大發展聯盟提供的數據，2021年第四季度中國用戶上網體驗速率達到 62.55 兆比特，是美國的一倍以上。美國聯邦通訊委員會上個星期五表示，他們希望將美國的寬大標準上調到下載每秒100兆比特，即使是在現有的25兆比特標準之下，美國副總統哈里斯這個星期四說，美國仍然有3000多萬人無法使用高速互聯網。哈佛商業評論上個星期的一篇文章指出，微軟公司的數據曾經顯示近一半的美國人口還未有用上寬帶上網，其中重要原因包括很多地方不在寬帶基礎設施覆蓋範圍之內，以及很多人負擔不起。 美國在信息基礎設施方面的投資長期不足，令到批評人士倍感擔心。美國外交關係委員會的工作小組在最近的報告之中提出的建議之一，就是加大網絡基礎設施投資。戴維森主管的國家電訊和信息管理局曾經在今年5月宣布啟動一項耗資450億美元的全民互聯網計劃，旨在為所有的美國人提供負擔得起的高速互聯網。美國兩黨共同支持的基礎設施法仲投資了650億美元用於幫助美國家庭上網。美國副總統哈里斯他又說，白宮一直在這裡和互聯網服務提供商溝通，以確保每月的上網費用不超過30美元。以上是美國之音宣城的報導。